2013年，风投人艾琳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欢迎加入独角兽俱乐部，从10亿级别公司身上学习创业。文中里将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的未上市企业比喻为独角兽，这种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祥瑞生物从此有了新的含义，迅速渗透并风靡了整个创投圈。因为人们知道每一家独角兽企业上市的那一天就是新的财富神话诞生的日子，于是跻身独角兽俱乐部成为了每一位创业者梦寐以求的理想，而寻找独角兽则成为了每一个风投人锲而不舍的目标。但独角兽之所以为独角兽，关键之一就在于它的珍贵和稀有。珍贵性使创业者的理想难乎其难，稀有性则使风投人的目标如天光云影。在李提出独角兽概念时，全美共有39家符合标准的企业，而当年全美已经获得过融资的初创企业就有约6万家，也就是说每1538家初创企业才能诞生一匹独角兽。然而此后科技行业中估值上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却数量骤增，曾经难寻其踪的独角兽如今仿佛漫山遍野。截至2021年12月27日，美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483家，全球则共有943家独角兽，总估值达到了3万亿美元。这背后固然存在全球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因素，但风投资本的接力推高更是起了重要作用。毕竟找不到就只有自己创造了。在这一过程中， Uber、 Airbnb 等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实角兽诞生了。如此盛况令一些人疯狂，也令另一些人警觉初创公司泡沫是否正在形成。与 Uber 和 Airbnb 并称为共享经济代表企业的 WeWork 给了这场独角兽泡沫致命一击。2010年诞生的共享工作空间供应商 WeWork 以打造全球实体社交社区的野心得到了软银孙正义的赏识。在软银不断的投资中， WeWork 的估值在2019年已经飙升至470亿美元，在狂热的独角兽浪潮中独领风骚。然而这一新的风投造富神话却在 WeWork 宣布上市的短短一个半月后急转直下，懦弱的风投将创始人赶出公司，二者对簿公堂的俗套窠臼。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11期上集。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曾经的超级独角兽 WeWork 是如何变成软银的黑天鹅的。前几年的美国创投圈如果要评第一热词，恐怕非共享经济莫属。这一概念诞生于1978年的美国，一篇名为《共有结构与合作消费活动规则探讨》的论文中，将人们以共享的方式来对经济产品和服务进行消费的商业模式称为共享经济。此后受限于技术条件、时代发展等客观原因，共享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停滞了30年，直到2008年后智能终端开始普及，消费理念发生变化，再加上大量资源闲置的宏观环境，人们发现曾经的冷灶共享经济似乎是新时代下最适宜的商业模式。然后 Airbnb 和 Uber 等第一批实物共享平台的出现使共享经济有了现实模型，于是通过暂时转移物品使用权以获得报酬的共享经济发展成型。随着 Airbnb 和 Uber 的崛起，共享经济成为了创投圈最大的风口。一名名为亚当·诺伊曼的以色列人提前看到了这个风口。诺伊曼于1979年出生于特拉维夫，7岁时随母亲移居美国。青少年时期的诺伊曼患有严重的阅读障碍症，直到小学3年级时才终于能完整的阅读一篇文章。但与阅读能力相反，诺伊曼口才出色。小时认识他的人评价诺伊曼大胆且能够随机应变，非常懂得如何与人沟通。2001年22岁的诺伊曼进入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就读，还参加了一次校内创业竞赛。正是在这次竞赛中，诺伊曼首次提出了共享空间的商业模式。当时的学生集体公寓除卧室外，起居室、厨房、洗衣房、卫生间均为共享模式。诺伊曼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向外推广，不只局限于校园。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学校教授们的认可，诺伊曼在第二轮就被刷了下来。愤愤不平的诺伊曼在距离毕业只差几个学分时退学创业。第一次创业，诺伊曼并没有实践自己共享空间的想法，而是成立了一家童装公司。为了成立这家公司，诺伊曼通过自己的超模姐姐认识了一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后人，并成功说服对方向自己投资了数10万美元。与此同时，诺伊曼还在此次创业途中结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丽贝卡。2008年这个动荡的年份，全世界倒闭的中小公司不计其数，即使勉强存活也不得不考虑成本问题，另寻房租便宜的地方办公。曾经西装革履者摩肩接踵的曼哈顿如今人去楼空，诺伊曼觉得这正是实现其共享空间设想的最好时机。于是他和好友米格尔·麦凯尔维在纽约成立了 Green Desk， 一家提供可持续合作空间的公司。具体的商业模式是，诺伊曼包下了整栋办公楼，然后再由建筑师麦凯尔维将空荡荡的楼层设计为半公共办公室，包括移动式工位、小型办公室和公共区域，其中所有的家具和办公用品全部由回收材料打造，以体现可持续性。 客户可以按自己所需选择租用移动式工位还是小型办公室，然后按月缴纳使用费。 GreenDesk 正式营业后，租位很快一售而空。一个关键原因是经济危机后涌现了一大批需要一个体面办公环境但无力负担高额整租费用的人群，这为 GreenDesk 带来了充足的目标市场。这次成功让诺伊曼有了更大的野心。 GreenDesk 正如其名，最大的招牌并不是共享，而是绿色环保可持续，在当时的美国也算是紧跟时代主旋律了。但诺伊曼的想法很快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促使人们使用 GreenDesk 服务的动力不是什么可持续性，而是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于是2010年年初 Airbnb 和 Uber 声名鹊起之时，诺伊曼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GreenDesk 的所有股份，打造全球实体社交社区的口号，创办了 WeWork。 WeWork 成立之初并不顺利，当时的环境下，传统房地产商都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一家初创公司，任凭诺伊曼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他们依然无法理解诺伊曼口中将改变人类工作方式的新商业模式。毕竟不难看出，不管是当初 GreenDesk 还是如今的 WeWork， 其商业逻辑本质上来说和传统转租商二房东别无二致，都是通过转租赚租金差的生意。但诺伊曼坚持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且共享空间模式极具可发展价值。因为传统模式下，房东出租的一般是整块场地，且只出租使用空间，不提供其他附加服务，租赁方企业需要自行负担装修费、管理费和办公区域。另外，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考虑到未来发展与增长，往往需要租下比当前所需更大的空间，这就可能造成某种资源浪费。而共享空间模式下， WeWork 将为租户提供更加精细化的附加服务，以灵活租赁和共享资源的方式减轻租客的成本压力。正当诺伊曼苦于无人接受自己的理念时，年轻的房地产开发商乔尔施莱伯出现了，他十分欣赏诺伊曼，决定向其投资。诺伊曼为 WeWork 给出了4500万美元的估值。要知道，当时的 WeWork 完全没有任何资产，有的只是一个描述商业模式的 PPT 而已。不论如何，施莱伯认可了这一估值，向 WeWork 投资1500万美元，获得 33.33% 的股权。2010年2月 WeWork 的第一个共享空间正式营业成立，包括科技初创公司、建筑设计师、音乐家等17个不同身份的租客入住了该空间。诺伊曼强大的营销能力也从此时开始彰显，他首先通过租户们现代潮流的身份入手，为 WeWork 社区奠定了摩登高端的文化风格，这也成为了日后 WeWork 的营销基础。 WeWork 成立一个月后，诺伊曼便对外宣布公司已经实现盈利，创造了共享经纪公司实现盈利速度的新纪录。随后诺伊曼在对外交流的时候总是会说，未来属于社区，下一个十年是 WeWork 的十年，并且称 WeWork 有朝一日必将超过当时纽约最大的房产租户摩根大通。口号既然喊了出来，自然也得拿出相应的姿态。诺伊曼领导魅力与精神压迫并用，推动着员工和整个公司一起高速扩张，不断开设新的共享办公空间。在他的要求下， WeWork 只用29天便装修完了帝国大厦的一整层楼，把员工搞得疲惫不堪，却依然努力地想跟上诺伊曼的速度。诺伊曼曾经在一次与投资人一起进行场地考察时自豪地说，我能够让员工仅仅为梦想而奋斗。但被诺伊曼以梦想为名引诱的或许不止员工，还有投资人。共享工作空间的概念从来不是诺伊曼的独创，杰里米纽纳同样在2008年在加州圣克鲁斯创建了共享办公空间 NextSpace， 并在营业6个月后实现了盈利，随后逐渐扩张至旧金山、洛杉矶和圣何塞。而2011年时代周刊将共享经济列为了改变世界的十大创意之一后，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加入了这股浪潮之中，共享工作空间渐渐蜕变为了一种标准生意，移动工位、小办公室、免费水吧全都成了行业标配。没有了早期的新鲜感，人们也看穿了共享工作空间作为二房东生意的本质，共享空间便成了一门模式简单、盈利尚可却想象空间有限的普通行业。对于纽纳来说这就足够了，他在一次对外交流中说，我们可以让大家都赚到钱，然后买房供孩子上学，过体面的生活。但对于诺伊曼来说这远远不够。2012年因为看不到更大的盈利空间，一家名为 GA 的共享空间公司决定退出该行业。这家公司曾接受过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投资。在一次与 GA 老板聊天中，诺伊曼向其透露， WeWork 的最终目标绝不是超越摩根大通这么简单，而是要成为新的大而不能倒。诺伊曼兴奋地畅想，只要 WeWork 的规模变得足够大，那么他将从房东的乙方变为甲方，掌控房地产业最大的话语权。同年的一次共享空间行业大会上，纽纳和诺伊曼均有参加，但不同的是，纽纳是为了多结识一些投资人的听众，而诺伊曼已经成为了大会的发言人。此时的 WeWork 旗下管理的办公空间已突破3万平方米，客户或者说会员的数量马上将突破10000名。诺伊曼信心百倍地说，下一个 Facebook、Google 必然会来自共享空间行业。 他坚持将共享空间定义为实体社交网络，认为网点和会员的连接能够像互联网的连接一样创造更大价值，以给行业带上科技属性。这一逻辑很难理解，但背后的原因却简单易懂。房地产公司的 PS 行业平均值约为5，但科技成长股的 PS 却能轻轻松松超过20。 PS 即为市销率，是股价与销售收入的比，也就是说同样的销售收入， PS 越高的公司股价越高。一开始诺伊曼就非常坚定地要推动 WeWork 拥有更高的估值，为了更像一家科技公司，诺伊曼还于2012年成立了研发部，聘请一位高中生作为 CTO 负责社交平台研发。他还发明了一个新词 ROC 社区回报率，认为共享工作空间应少考虑 ROI 多考虑 ROC。 尽管这一指标听起来根本不知所云，演讲的最后诺伊曼表示， WeWork 将以最快速度扩展至全国，创造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社区。诺伊曼用一个缥缈的梦想包装，让一门普通的行业看起来不再普通。同为从业者纽纳认为诺伊曼许下这一承诺实在是乐观到荒谬了，他因此坚定地相信 WeWork 必然存在某种骗局。然而这番话诺伊曼从来不是讲给对手听的，而是讲给风险投资人听的。所谓风险投资，是指投资者向早期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取得该公司股份的一种投资方式。与上市公司或成熟企业相比，初创公司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对其投资自然也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相对应的风险投资人自然会期待更大的收益回报率。比起纽纳买房子供孩子的体面生活，诺伊曼畅想世界的未来愿景才是他们愿意下注的赌盘。于是会后纽纳与几家风投会面时，他无奈地发现对方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打算如何跟 WeWork 竞争？我们为什么要投资你而不是 WeWork 呢？还有风投直截了当告诉纽纳，投资 Next Space 是在浪费时间，甚至还可能使他们错失未来投资 WeWork 的机会。纽纳无言以对，他想告诉对方诺伊曼就是在撒谎，但他也明白没人想听这些，所有风投都想分 WeWork 的一杯羹。从风投处失望而返后，纽纳迎来了另一个挑战，与 WeWork 的竞争已经从融资蔓延到实际经营中。 WeWork 的扩张果然如诺伊曼所说般迅速，在旧金山 Next Space 附近， WeWork 开了一家新的共享办公空间，在装修档次相仿的情况下收费便宜许多。打听之后，纽纳才知道这早就成了 WeWork 惯用的打法，其每扩张到一处便会在当地已有的共享办公空间附近设点，然后用低价打击竞争对手。 WeWork 还会从竞争对手的网站上获取客户名单，然后直接联系对方，告诉他们如果与当前的共享空间终止合同改签 WeWork， 就可以获得搬迁优惠，甚至大手笔的提供3个月的免租期。纽纳试图通过大幅降价同时提供更多办公福利来迎战，最终却铩羽而归，因为 WeWork 的价格实在太低了。纽纳不明白这种价格必然会导致极大亏损， WeWork 是如何承受的。同样不能理解的还有纽约的另一家共享工作空间企业，在与 WeWork 竞争布莱恩特公园旁边的一处房产时，诺伊曼给出了比市场价高出 25% 的竞价。成功赢得竞标后，诺伊曼对对方说，你最好加入我们，不然你就会和我竞争，而我不需要利润。不需要利润的 WeWork 在这场堪称烧钱大战的行业竞争中大获全胜。相对的2014年时， WeWork 的月亏损额已经高达600万美元。根据 WeWork 2014年的项目融资书，以租客单个人员的办公成本为基准， WeWork 能够为租客节省约 25% 的总体办公成本，同时自己能够获取高于传统租赁模式2倍左右的租金。 WeWork 以此数据证明自己的存在区别于传统房屋租赁，能够创造价值同时具有盈利空间。然而他没在项目书中说明的是，传统模式2倍左右的租金与其运营成本相比又相差几何。但诺伊曼依旧气定神闲，因为他有烧钱的资本。正如纽纳当初所说，所有风投都想分 WeWork 一杯羹。这一局面是从硅谷知名投资公司基准资本开始的。这家公司曾经创造以670万美元投资eBay，最终实现50亿美元回报的风投神话。基准资本合伙人布鲁斯·邓列维在初次接触 WeWork 时并不看好，他认为 WeWork 必须不断建设新空间以满足增长需求，并不具备互联网科技公司的网络效应，不过是一桩房地产生意而已。然而在诺伊曼的强烈要求下，邓列维还是亲自与他见了一面，而诺伊曼没有辜负这一机会，凭借自己极富感染性的沟通技巧和伟大的梦想打动了邓列维。邓列维后来曾向另一位合伙人坦白说，自己并不知道 WeWork 如何才能实现盈利，但是他相信了诺伊曼，我们只要把钱给他，他会有办法的。2012年7月，基准资本最终在 A 轮融资中以1亿美元的估值基准向 WeWork 投资了1650万美元。与此同时，诺伊曼与自己的合伙人迈克尔·维达成了一份股权转让触发条件协议，每当后者的股权估值超过1亿美元时，便需要将多出的股份转让给诺伊曼。这份协议成为了诺伊曼独掌公司大权的起点，也彰显出他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在基准资本的背书下， 风投们开始争先恐后的给 WeWork 送钱。2013年5月，高盛意图投资 WeWork， 并给出了 2.2 亿美元的估值。尽管相比不到一年前，基准资本给出的1亿美元估值，高盛给出的数额已经是两倍以上，但诺伊曼并不满意，他迅速调转船头，找到 DAG 投资公司。这家公司经常跟注基准资本，早在 WeWork A 轮融资时便有投资意向。这次 DAG 立刻牢牢抓住了此次机会，以 4.4 亿美元的估值投资了4000万美元。WeWork 的估值便在一转眼间又翻了一番。不到一年后，2014年2月，曾被诺伊曼视为超越目标的摩根大通，以15亿美元估值向 WeWork 投资 1.5 亿美元。WeWork 在成立四周年之际，正式成为了独角兽俱乐部的一员，并拥有100个在建共享空间，被媒体称为美国增长最快的空间贷方。为了保证公司高估值的合理性，诺伊曼将共享工作空间的目标市场规模定为了全美商业地产市场的总规模15万亿美元，甚至还称 WeWork 将以全球商业地产市场的200万亿美元作为未来的目标。这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做法，可能还是受了 Uber 的启发。作为共享经济浪潮的领头大哥， Uber 在发展之初曾声称共享出行市场规模可达千亿美元级别，但到了2014年时， Uber 便将行业市场规模抬高到了 1.3 万亿美元。同年6月， Uber 的估值达到140亿美元，创下了十角兽先例。而 Uber 的 1.3 万亿美元在 WeWork 的200万亿美元愿景下好似都变得不值一提了。到2014年年末，曾经被诺伊曼拒之门外的高盛联合普信集团另外几家投资人参与了 WeWork 的 D 轮融资，以50亿美元的估值向 WeWork 投资了 3.55 亿美元。在此次融资中，诺伊曼套现了价值4000万美元的原始股，又通过董事会决议将自己的每股投票权转为了实票，继续加强了对公司的控制。这种不合常理的要求本该是投资人所不容的，但诺伊曼态度强硬，宣称他只会和愿意给予他多数投票权的投资者合作，深信 WeWork 将带来极高回报率的风投也只有无奈接受，进而助长了诺伊曼不受约束的权利。总结来说， WeWork 此时的状态就是以成本换扩张，再以扩张换风投的青睐，接着以风投的输血弥补成本，像陀螺一般不断画着圆，而诺伊曼则紧紧地握着鞭子，抽着这个陀螺越转越快，圆越画越大，直到诺伊曼遇到了想跟他一起握鞭子的人，软银孙正义。孙正义这个人就不过多介绍了，只要对风投一些了解的朋友大概都对他押中阿里巴巴赚取12500亿人民币的投资神话耳熟能详了。回到他与 WeWork 的故事上来，2015年下，一位软银投资经理提出了投资 WeWork 的议案，然而软银总裁尼克什阿罗拉否决这一提案，他同意邓列维最初的看法，即 WeWork 不具备科技公司属性，与软银聚焦科技的战略不契合，孙正义也就没能接触到这一提案。在没有软银的情况下， WeWork 顺利完成一轮融资，估值终于达到了100亿美元，成为了风投最近的独角兽公司之一。这样大的公司规模也不是全靠鼓吹便能形成的。美国三大商业媒体之一快公司曾发布报道，称历史上所有打造乌托邦的愿景都以失败告终，隐隐针对 WeWork。 而诺伊曼则回应说，那是因为那些乌托邦创立者没有足够的资金。自认有足够资金的诺伊曼开始带领公司在建立最大实体社区的愿景支持下，探索共享模式在多种场景下的复制， WeLive 公寓， WeBike 共享自行车， WeEat 外卖平台， WeMove 共享健身房，各种子公司由此诞生。诺伊曼甚至还创立了一家面向幼儿的培养创业意识的学校，命名为 WeGrow。 这些子公司全部和 WeWork 一样，归属于母公司 We 公司旗下。可惜所有这些尝试都没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诺伊曼原计划在2016年时开放14座 WeLive 公寓，并预计在4年内拥有34000名租户，获取6亿美元年租金收入。然而与 WeWork 简单的办公室装修不同，一座共享公寓的设计和装修要复杂得多。尽管诺伊曼一再催迫，但直到2016年 WeLive 依然连第一座公寓都没能建设出来。与此同时，作为共享社区顶梁柱的 WeWork 的经营也开始出现危机。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共享空间市场开始出现饱和现象，只要有能力，大部分人似乎还是倾向于租下独属于自己的办公场所。诺伊曼想要打造的社区归属感依然虚无缥缈，租户流失率因此持续攀升，诺伊曼不得不再使出价格战招数，以免费租期和更多福利挽回老会员，招揽新会员。有数据显示，2015年年末，拥有10万名会员的 WeWork 每个月都至少要提供9万杯免费啤酒。多元扩张受挫，主营继续烧钱，曾扬言不需要利润的 WeWork 终于迎来了现金流吃紧的困境。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却是诺伊曼最擅长的，拉钱。他先是找到了联想旗下的弘毅资本，以160亿美元的估值获得对方6亿美元的投资，并随之联手进入了中国共享工作空间市场。但诺伊曼担心这点钱根本不够花，2016年软银成立了愿景基金，总资产规模为1000亿美元，并提出该基金将以超长期发展为愿景，追求至少10倍回报的投资机会， 一次印度举行的行业会议上，在得知孙正义有出席后，诺伊曼将自己的发言 PPT 上 WeWork 的百年愿景更改为了千年愿景，果然吸引到了对方的目光。在与诺伊曼接触不到20分钟后，孙正义也像邓烈维一样被其吸引住了。在软银团队对 WeWork 进行了尽调，发现了公司业绩严重低于预期水平等等问题后，孙正义仍然拍板决定以200亿美元的估值向 WeWork 大举投资44亿美元。诺伊曼再次出售了价值3.6亿美元的原始股。合作达成后，诺伊曼立即前往东京和孙正义共同庆祝。席间，孙正义问了诺伊曼一个问题：智者和疯子比赛谁会赢？诺伊曼笑了一下，笃定地回答道：疯子。孙正义赞同地点点头，接着又说：但是你还不够疯狂，你需要制定一个更大的目标。孙正义告诉诺伊曼，凭他的感觉，如今 WeWork 虽然只有10万名会员，但这一数额未来超过500万时，公司估值也将超过10000亿美元。这一预测流传出来后，有业内人士分析，想要达到500万会员的规模，先不说目标客户市场能不能达到要求，连房地产市场都不一定有足够的房产供给。不止外部，连投资者内部也对孙正义和诺伊曼的激进主张心生警觉。曾跟随高盛为 WeWork 给出了100亿美元估值的普信集团便选择了清仓，但陶醉在千年愿景中的孙正义和诺伊曼并没有在意这些小小的不和谐音。孙正义向外界宣称 WeWork 就是下一个阿里巴巴，一时间风头无两。不管是满心想创造第二个投资神话的孙正义，还是认为迎来软银便可柳暗花明的诺伊曼，此时都没能想到山巅后便是绝壁。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播放。